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 Lina 的电话。 Lina 你好。
哎，吴英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Lina， 我知道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些有关于航空飞行的小知识，是吗？
也不能说是小知识，其实也是满足我个人的一些好奇。因为最近在新足迹中文网上看到陆陆续续几篇网友们翻译的这个新闻，那很有意思，其实解答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不少的这个疑惑。虽然这个飞机呢作为我们出行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交通工具啊，已经是大家可能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有时候坐在机舱里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小疑问啊，究竟为什么这个是这样，那个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说到有关于飞机的小知识呢，我自己先来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这个飞机起飞的时候呢，空姐呢会跟我们说要把飞机窗户上的遮光板打开来，然后呢过一小会儿又说你们一定要关上，然后这个飞机内的光线要保持比较黑暗，然后等到降落的时候又说又要把窗户打开来，有时候就觉得这个挺折腾的，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哎，首先先纠正一下您说的这个，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其实我们打开的可不是窗户，是那遮光板，那窗户是不能打开的。确实
是
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空姐会要求我们不仅要调整我们的座椅，收起我们的小桌板，我想这是为了方便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逃生可以用。那么为什么要打开遮光板呢？尤其是甚至外面是夜晚的时候也是要把这个遮光板打开。那么其实呢是为了安全的考量，因为我们知道飞机如果出现这个事故，它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中出现事故的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打开这个遮光板呢，是为了外面是白天的时候，它可以利用外界的采光，那个防止电源系统和应急这个照明系统故障，让这个客舱里面这个光线呢能够有足够的光线，方便这个旅客撤离。而且呢万一就是出了事故呢，也可以让外面的人可以看到飞机里面的情况，同时呢也让飞机内的乘客可以及时观测到这个机舱外面的情况。比如说一旦出了事情的话呢，他们可以根据外面的状况来决定逃生路线，比如避开这个着火的烟雾啊，或者如果飞机落入水中时候，他们也可以观察到外面的这些情况。甚至有些乘客如果坐在这个机翼附近，可以看到发动机如果出现异常的话，也可以及时报告给机组。这就是为什么说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机窗的这个遮光板呢要完全打开。当然我不知道吴英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坐在你座位上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圆圆的那个小窗户，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飞机的窗户全部都是圆形的了，就是为了能够承受更多的压力，让这个机窗更牢固。但是我同时也发现这个机窗上有一个小孔，然后呢正好这个新足迹上的这篇翻译的新闻呢就解答了我这个疑惑。原来呢这个小孔呢是在机窗玻璃当中那一层上，机窗的玻璃啊原来不止两层，有三层。那么这个小孔的作用呢，它们被称之为呼吸孔，它的作用就是平衡机舱和玻璃之间的这个空气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在地面和在高空中这个气压是不同的，那么两层玻璃之间的这个压力肯定也要随之受到就是有压力差的变化。这个小孔它可以起到一个小小的调节作用，而且呢这个当中这层玻璃扮演的可以说是一个可靠的一个备胎的角色，就是万一最外面那一层的玻璃经受不住压力破碎的话，那么中间这一层还可以再抵挡一下。而且呢这个文章里面还说这个小孔的作用呢还可以用来释放湿气，以防止这个舷窗上出现雾气或者结霜。确实我是没有见过飞机的这个窗户上结这个雾气或者是霜，哪怕外面的温度再低哦。
你这么一说，下次坐飞机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观察一下，有些还真的以前没有注意过。
然后说到这个坐在机舱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游客呢，坐的最多的肯定就是经济舱。那么经济舱的座位其实空间是非常局促的，座椅呢虽然是可以向后调节，但是调节的角度呢也是有限，尤其是当你前面的人也向后靠的时候，你自己的空间就更加的狭小。那么说到这个座椅调节的问题啊，确实也引发过不少的矛盾，甚至有些新闻就有报道过，可能因为前排的乘客突然之间把座椅向后调到一个最大的角度，然后打到了后面一个人的这个膝盖啊，或者是后面人正在使用这个小桌板呐、就带来非常大的不方便。然后就非常有趣，甚至有人开发出了一个产品叫做 Knee Defender。 这是膝盖保护器。当然了，这是一个违法的违规的产品，它已经被澳洲的各大航空公司禁用了。
嗯，
它是这个后排的乘客为了防止前排的乘客突然把这个座椅往后靠呢，一个放在小桌板架子上的一个小小的装置，可以阻止这个座椅往后调节，这是一个无奈之举。那么说到这个座椅的调节呢，我觉得既然有这个调节的功能，那么说明乘客是有权利向后调节座椅的。但是咱们应该采取一个更为礼貌的做法，就是当你打算向后面靠座椅的时候，不妨先转身看一看，看看后排的人有没有在使用小桌板，或者有没有靠你的这个座椅靠背很近，可以先打一声招呼，或者慢慢的把这个座椅调整角度。而且呢，在就餐的这个环节呢，是必须要把这个座椅呢要直立起来，以方便后排的人使用这个小桌板的。
嗯，这可能也是坐飞机的时候必学会的这种礼仪的一部分。
对，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就是飞机上的这个马桶啊，它的这个卫生间它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迷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排泄物它就这么就直接就出到机舱，然后在那个空中随风而逝了呢？
这样听起来好恐怖啊！
对，其实想想也不可能是这样的，是从那个1980年代之后呢，飞机上的这个就出现了这个现代的这种真空厕所，它是使用吸尘器的这种原理啊，来吸取这个马桶当中的排泄物。当然，这个马桶的表面呢，也是一种不粘的那个表面，所以非常容易就可以把这些脏东西吸进去，而且不需要用到水，这样就不会出现万一飞机发生故障的时候，这些污水外流的这个事故。
嗯，那这些排泄物吸走以后吸到哪里了呢？
它是被存储在这个飞机底部的一个容器里面，然后飞机到达目的地之后，机场的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个容器清空了。但是呢，我还发现，虽然在我们知道机舱内是严禁吸烟的，包括厕所，厕所里也有这个禁止吸烟的这个小标语，然后旁边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烟灰缸。
是，
那这怎么回事呢？它其实呢，是为了以防万一，就是万一有乘客违规在厕所里偷偷吸烟，他把这个烟屁股没地方丢，他如果丢到了放厕所纸的这个垃圾桶里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在1973年的时候，巴西有一架波音707飞机在法国坠毁啊，造成123人死亡，而这个起事故的原因就是有人把烟头扔进了一个装满厕纸的这个垃圾桶里，而引起了机上的这个火灾。当时飞机被发现的时候，机舱内充满了烟雾。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些小小的这些安全措施啊，或者这些规定啊，可能它都是以生命的代价而得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
嗯，不过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基本上应该在所有的飞机上面吸烟都是违法的行为，也会给你自己给其他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都造成相当大的这个危害。所以呢，在飞机上面一定要听从乘务员的安排。而且我记得在飞机广播的时候，不管是在起飞啊还是在降落什么时候，都会再三强调说飞机上面严禁吸烟。
嗯，说到这个飞机安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座位下方通常都会有救生衣。当然了，我不止一次看到有这个新闻或者报告里面说，当你坐上飞机在听这个安全解说的时候，不妨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座位周围或者它所标识的地方是否真的有这个救生衣。因为很有可能会有乘客他就出于一种可能好奇的心，他就把救生衣给拿走了。而且乘务人员呢没有及时的补上，我是不止一次看到有这个新闻这样报道。所以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尽可能的就是检查一下自己座位下面是否真的有这个救生衣。
嗯，
其实说这么多，我们说的都是极小极小概率的事件，因为飞机毕竟是一个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之一了。那么说一个大家可能都更加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飞机上的卫生问题。我记得我曾经坐飞机，有一次我旁边的一个乘客，他用他的平板电脑放在这个小餐桌上的时候，他先用这个消毒纸巾把餐桌擦一遍，然后再把电脑放上去，然后使用完了之后呢，他再把这个小平板电脑收进包里之前，再把自己的平板电脑再用这个消毒纸巾擦一遍，然后收起来。我觉得，哎呀，我说这个飞机上不应该挺干净的吗？为什么他还这么讲究哈？然后我在这个网上看到这个文章，就是新闻上看到这文章，而且有两篇文章都是这么报道。其实啊，未必如此。有时候飞机它的停靠的时间不足啊，那个乘务人员可能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好好的消毒， 他们可能用一块布擦完桌板擦扶手，就是可能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而且你并不知道这个小桌板上曾经放过什么，有可能是婴儿的纸尿布，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呢，他们说其实在飞机上的卫生问题是非常值得令人就是关注的，就是尤其是你手可能触摸到的地方，扶手啊桌板啊，都是你触摸过之后就尽量不要再去碰食物，也不要再碰自己的脸，以防止病从口入吧。本来这个旅途中已经是非常疲劳的一个过程，人的抵抗力可能会下降，如果再受这些外来的这个入侵的话，就很可能在你到达目的地还没有开始享受假期的时候就生病。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毯子和枕头，新闻里面也说真的不要以为它就是干净的消过毒的，很多时候它往往它就是没有时间消毒，没有机会清洁，所以他建议你这个毯子呢不要盖到头盖到脸，枕头呢也枕在腰部就可以了。
你讲的这些真的把我吓到了，因为以前我觉得从一个袋子尤其是密封的塑料袋里把毯子把枕头拿出来应该是消毒过，应该是相当干净，应该是卫生有保障的。
我相信他们是尽可能的情况下是可以消毒的，但是呢这篇文章是来自这个 travelers.com.au 的嘛，他是说很多时候他如果不是第一班的这个飞机啊，他停靠的时间不足，如果没有多余的准备充足的毯子的话，他们可能就会重复使用。尤其是有些时候的毯子确实是没有包在塑料袋里面的，那真的就是别人使用过的，所以还是谨慎为妙。
嗯，
再说下去我都觉得自己有一些危言耸听，不过这个确实是新闻里面有报道的。早在2004年的时候呢，美国的环保署啊对美国飞机上的水箱做检查，发现每七架飞机的饮用水样本中呢就有一架飞机的大肠杆菌呢呈阳性，这说的是饮用水啊。当然这个呈阳性并不意味着人们喝了就会得病，因为我们人本身有这个消化系统，有抵抗力。然后9年之后，也就是2013年，不过那也是好几年前了，这个检测的结果发现还是每9架飞机中有一架的饮用水样本的呈阳性。那么到现在2016年，我相信应该会有改善，但是呢肯定问题也仍然会存在。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这里的建议就是，婴幼儿呢还是用瓶装水或者自己准备的水比较好，大人的免疫力比较强，那么问题应该还不会太大。
嗯，那刚才丽娜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非常实用的知识，尤其是在坐飞机的卫生方面。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如果你不怎么样子或者你怎么样就会一定会发生问题，但是呢出门在外小心一点真的是没有错的。中国有句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出门在外在旅行途中尤其如此，谁都愿意高高兴兴出门安安全全回家，而且是健健康康的回家。所以呢丽娜所提醒的一些方面，如果您在坐飞机的时候能够注意到，是不是也会对您的旅程有一定的帮助呢？那非常感谢丽娜做了这么详细的研究并且跟我们分享这些信息，谢谢你。
哎，谢谢大家收听，希望大家都有愉快的旅程和安全的飞行。